好，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最后这一部分，以及创世纪四十七章的开头的那一部分啊。这两部分呢，其实是一部分。我们今天呢，放在一起去讲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28节到30节，雅各打发犹大去见约瑟，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镜像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啊，我们来看这三节，28节啊，说然后他差遣了犹大，在他以前往约瑟那里去，为要在他以前引路到歌山。引入到歌山哈，引导到歌山，然后他们就进入了歌山地啊。然后呢，以色列家啊，以色列全家呢，按照约瑟的指示进入歌山地啊。歌山呢，我们上一次讲过，是埃及最北部的地带啊。为什么在这里呢？是有神的带领，为了在400年以后呢，当神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可以直接离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埃及呢，是我们在世寄居的地方。今天就是世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寄居，但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呢，在聚完会之后呢，被主差遣进入世界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重返教会。隔山就是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就是我们安排自己，无论是工作是行程，还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要影响我们的聚会。我们要确保自己能够随时的、按时的进入教会。所以说，以色列人到埃及寄居的时候，选这个地方也是神给预备好的，因为这个地方在最北部，当400年后离开的时候，可以直接启程，而不是从埃及的南部、从中部再绕很大的拦阻再过去，就是这个样啊。29节，然后约瑟就绑了他的车，他上歌山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他看见他就趴在他的镜像上。他在他镜像上，有人说持续的哭啊，持续的哭。30节，然后以色列向约瑟宣布说："这一次让我死吧。"注意哈，让我死吧。当我看见你的脸，确认你还活着之后，注意哈，约瑟说："我再次看到你，我看到你的面，你再次活着之后，你还活着之后，我可以去死了。"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37章的34到35节，哈，当雅各失去约瑟之后，他披麻蒙灰，哀哭了多日，他不肯受安慰，啊，他要去阴间去找他的儿子约瑟。但是这一次，当他再次看到约瑟，他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宣告，他可以怎么样，安然去世。其实约瑟，你要注意哈，你不要在这里不要看父子的关系，你要看什么？在这里呢，约瑟预表什么？基督。雅各代表着以色列家，代表着门徒，可以说门徒的领袖。在路加福音2章29节到32节，当那个仆人他见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怎么样？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看到没有？约瑟就来预表基督的。当雅各代表以色列家再次看到了上帝当年在全地设立的这位救拯救者，他说他可以安然去世了。这位拯救者既能拯救外邦人，也拯救以色列，是以色列人的荣耀，是以色列的荣耀，照亮外邦人。约瑟就是那个时代神在外邦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说，雅各见到约瑟的时候，他明白了，他就知道以色列家接下来会由这位拯救者养的，就像今天呢，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说，这里你看到这种关系啊，然后再来看一下31节到34节，约瑟对他的兄弟和他父的全家说："我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 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我们来看这几节，注意这些红字部分。然后约瑟就对他的众兄弟和他的父家宣布，我要上去并且报告给法老，对他说，我的兄弟和我的父家就是在迦南地的，他们来到我这里。32节，这些人是牧羊的，因为这些人都有牲畜，他们将他们的羊和他们的牛和他们的一切就是属于他们的都带来了。33节说，然后事情会是这样，当法老召你们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们的工作是什么？注意哈，有人说你们的工作是什么。34节，你们就要回答，你的奴隶这些人是有牲畜的，从我们幼年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的列祖也是，如此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注意哈，因为所有牧羊的埃及人都憎恶。我们来看这里哈，约瑟呢在教给他的弟兄们怎么去给法老说这件事情，然后看法老的什么反应啊，看他的回答。所以说当约瑟众兄弟就是以色列的这些族长啊，相当于新约的使徒，也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教会里的这些门徒啊，管这个事情的，当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他首先预备呢去见法老，而且在见法老之前呢，他教给他的兄弟们如何向法老介绍自己的工作。我们是干什么？牧羊的。牧羊什么？就今天的教会的工作，聚会牧会，就是我们每周一直在做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从亚伯拉罕起直到今天，我们这个群体弟兄姊妹是以聚会和牧羊为工作的一个群体。所以说你如何给人介绍我们的信仰，你要知道其中的重点。而且呢，关于以色列人接下来要住的埃及，约瑟会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就是埃及是一个什么憎恨厌恶这个牧羊的人或者牧羊这种工作的这样一个地方，就像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不喜欢这种聚会的生活，不喜欢这种牧羊的生活，他们打心里里边厌恶这个聚会的生活和信仰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国家上层的人不喜欢，底层的人问过他们，他们说我过不了你们这种生活，是有这样的啊，很多外邦人就是你们的朋友，你让他加入教会过这种聚会接受牧羊的生活，他说我做不来。所以说当主的门徒呢被差遣从教会进入世界，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喜欢聚会，这个世界不喜欢牧羊，埃及从始至终都是这样啊。到约瑟死后，那位敌基督的法老兴起来的时候，这个事情更加过分，你说你去和他直接说了，给他们加更重的负担，不让他们乱想啊。所以说我们要为主的名呢被万民所恨恶。其实你要注意，为什么世人他不待见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聚会牧养的事情，那些不聚会不参加牧养的人，没有聚会生活的人，很多时候那种引号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他是关系搞得很好，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很难和人搞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这段对话呢，其实约瑟在让他的兄弟们预备去介绍自己的工作信仰，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你们要搞清楚你怎么给人去讲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看47章的第1节到第4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兄弟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这里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 我们来看这个四十七章的一到四节，说然后约瑟就进去向法老报告说，我的父亲和我的众兄弟和他们的羊和他们的牛和他们的一切，就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从迦南地来了，看呢，他们在歌山地，我强调歌山哈。第二节，然后他就从他众兄弟的末端，是结尾和末端，取了五个人，并将他们呈现在法老面前。约瑟是像上一次吃饭一样，按照长幼的顺序，把出生年龄排在最后的那五个人带到他面前。你知道哈，无论最大的最小的，都是最小的也是做这个牧羊的工作啊。他向法老呢，把这些人展示给法老，把这些从事牧养工作的、从事聚会工作的这些仆人、这些族长们，展示给当时那个时代的掌权者法老，最高的掌权者，当时的是埃及最高的掌权者法老。第三节，法老就对约瑟的兄弟们说：“注意啊，你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就对法老说：“你的奴隶们是牧羊的，我们也是，我们的列祖也是。”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在他们见法老以前，约瑟已经把该说的指教给他们，也就是说，就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尊主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时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我们这些人被差派到世界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以前，你一定要在真理上预备清楚了。就像约瑟兄弟们跟约瑟把这个事情学清楚了，时候到了，你要向人介绍我们的信仰。他们在介绍什么？我们是以聚会牧养为群体的种族群组。其实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引人到教会信耶稣的时候，包括人家问你信仰的时候，你要给人家讲清楚这些。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每周聚会牧养，这是一个实实在在从外头能看见的事情，而且这一点呢，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是，我们的列祖也是，从亚伯拉罕、以撒直到今天，一直会是，啊，这是我们工作。而且呢，在这里他们称自己是法老的什么奴隶。首先我们注意要一点，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子。从属灵的角度，上帝让我们高过万国之上，但是我们的肉身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在世上并不具备什么政治权利，以及世上的军事媒体。我们在实际上是神有时候将我们的这个世界地位安排在世界的这些有权势的人之下，所以说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然后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有人权力在世界上大过我们，啊，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像有的那些很恶心的人说啊，我们去年竞选输了，我们又啊像创世纪一样啊夺回政治权力，然后让我们所选的人登上政治顶峰，那个顶峰我们要管理空中的鱼、海里的鸟啊，要在世界上掌权，这个是完全胡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活着的时候，当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世界上这个世俗的地位会暂时居于某些世人之下，但是我们呢，在信仰上是立于万国之上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第四节，然后他们又对法老说：“我们来到这地寄居，这个寄居的这个意思啊，它是长时间的这种寄居，四百年嘛。就像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活一生啊。”说是寄居，但是时间也挺长。说因为羊没有草场，就是属于你奴隶的这个羊没有草场，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很严重，现在请你让你的奴隶们住在歌山地吧。今天你要去应用这些话什么意思？你看看在这里哈，说我们来这个地方寄居啊，他并没有说是因为我们需要买吃的，没有哈。这里跟法老谈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我们的羊群需要草场，而迦南地呢没有草场。这就是说什么呢？用今天的这个应用就来说，我们在基督徒我们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容纳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要寻找可供我们聚会和牧养的地方，然后我们要看看我们所在之地的人，他是否接纳我们，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聚会和牧养，他是不是愿意租房子给我们，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在这安心的聚会，不来找我们麻烦，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所以说我们要看看我们所在之地这个地方是否容纳我们聚会，允许我们进行聚会和牧养，这个事情是有一个问有一个答啊。在这里呢又在强调歌山地，歌山的意思就是近的意思，离哪里近？离应许之地近啊。就是说歌山地呢是应许之地和埃及的边界，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被装备之后呢，被赋予了圣灵的恩赐，我们带着天上的能力呢去世界上传福音做见证，去宣扬主的真理。但是我们仍要注意，我们做完工作随时要返回教会，我们要给自己留一个类似于歌山地这样的中间地带，以便我们随时返回，而不是陷得太深。因为我们是在世寄居的，只有主的家主的教会，这天上的家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创世记的第四十七章的5到13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的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 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着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都因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我们来看这个创世记的第47章的5节到13节这一部分。6节说，然后法老就对约瑟说，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来到你这里。第6节，埃及地一个女他哈，她在你面前，注意这命令上，要让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住在最好的地上。你若知道在他们中间有能力的人，就设立他们在我的牲畜之上，就是属于我，就属于他的牲畜，做什么？做管理者。我们来看哈，约瑟呢，他提醒以色列家的人，你要了解埃及人的习性和埃及人的传统，以及埃及人的引号政治正确。但是这些事情给法老说清之后，我们会发现啊，按照埃及的传统，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憎恶，埃及人和希伯来人不可一同吃饭，因为那是埃及人厌恶的，有着这种严格的区分。在这个国家，你不要说是只是法老，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默认这个潜规则。对，但是这位法老你会发现他没顾这些东西，他实际上他是违背了埃及的这种传统和这种规则，他坚决地接待了这些以牧羊为业的希伯来人，并且以最好的待遇把最好的能够提供的地给他们，他允许将他们的工作，就是埃及人所厌恶的这种聚会牧羊的工作，带到他所统治的地方，并且邀请约瑟的这些兄弟，就这些牧人，去把牧羊的工作带到他的牲畜当中。你注意到没有哈？你要注意到这个事情，就是世界有世界的规则，但这个法老他没按世界的方式去对待神的民。所以说在今天呢，就是这样一个人呢，他允许教会去传道去聚会，在这个地方去开展教会的这样的事工和工作，并且他也愿意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的人呢，有机会接触这种聚会啊、 传道的工作，牧养的工作。所以说，丁总，这个法老他是父神所赐福的，他是因着信和敬畏希伯来人的神而接待了以色列全家。注意哈，全家，在一个饥荒的年代，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留他们住，并且允许他们传道、聚会、侍奉，这个真的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是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经文。王奥队呢又变了，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看过；我在监狱，你们来看我。”耶稣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这你这样。”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往后知道，法老照顾了以色列家，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整个以色列家在饥荒的时候，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给他们提供吃的，提供住的，让他们住最好的地。这个法老绝对是蒙天上的祝福，这个法老是蒙天父所指示的，他不顾及世界的法则，他用最高的规格，用最好的待遇去接待上帝的子民，必蒙属灵的祝福，必蒙永世的祝福。第七节，然后约瑟就将他的父亲雅各领进来，并让他站在法老面前，雅各就为法老祝福。为什么约瑟会把他父亲领过来祝福？因为这个法老他配得这些福分。这个法老用实实在在的善待对待了以色列全家，所以神感动约瑟，把他父亲就是上帝的祭司叫进来给法老祝福。我们要知道雅各祝福的分量，雅各是神的仆人。创世记四十九章二十六节，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极致的边界。雅各的祝福绝对不是一般的祝福，而且你要注意雅各为法老祝福的分量。而且哈，雅各来不是跪在法老面前，是站在法老面前。圣经说，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雅各是什么身份？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法老从头到尾他是尊重的，从头到尾他是善待的。第八节，然后法老对雅各说：“你活着的年日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看雅各是看起来真的像活了很久啊。雅各就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并且我活着的年日是稀少，原本是一点点，而且怎么样，痛苦，不能赶上，不能追上我列祖活的日子，当他们寄居的日子。”我们需要注意哈，首先呢，无论提到自己还是自己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强调我们是寄居的。注意哈，我们暂时寄居的。也就是说，即使那个时代的法老愿意善待雅各和他的全家，但是他始终在心底里边，他有一项是不动摇的，他知道自己和自己的种族是寄居的。弟兄，今天不管有人善待我们还是恶待我们，或者有人真的是以好处待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迷了心智，忘记自己是在世寄居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将来蒙神恩典要离开这个世界往天家去，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很长的时间，但最终仍会离开埃及往应许之地去。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法为诗歌啊。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照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什么寄居的日子。一个基督徒应该一生一世在神面前保持一个什么寄居的心，然后你才能仰望，持续的仰望日光之上永恒的天家。为什么有人对属灵的福分没有感觉？为什么有人总是贪恋世界？他是想融入世界，他想把这个世界当永久的家。所以说你给他说天上的属灵，他说：“哎呀，你不要给我提那些事情，我觉得现在世界就挺好。”就是这样啊。而且呢，雅各非常诚实的承认了自己跟自己的列祖之间的区别，就是信心上是不如他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哈， 都是凭着信心一生仰望主。在这信心上这一点上，其实雅各和他列祖其实不如他列祖。虽然雅各活了130岁，在那个时代够长了，但是他说他在世上活得苦啊，短苦啊。为什么？我们应该不觉得亚伯拉罕和以撒是活得苦的。亚伯拉罕知道年老的时候都大有能力，大有恩赐，但是你看雅各其实有时候挺惨的，有时候都就哎呀我不活了，然后就哎呀我这我信凉，我不信了，不是很稳定啊。为什么？你要知道雅各这个人，他不是一直按照信心活的，他有的时候是以色列，他有时候又变回雅各。其实他一生有很多时候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受的苦很多啊。一个小信的人，一个喜欢按人的办法处理属灵事情的人，一生必在那恩典的日子活得很少，然后呢多受苦楚。这是雅各对自己一生在信仰和信心上一个诚实的总结。雅各这个人就是这样，弟兄姊妹。首先他是蒙恩的，但是他并不掩饰他的那种缺陷，他承认他不如亚伯拉罕和以撒啊，但他确实蒙恩。第十节，然后雅各为法老祝福了，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雅各宣告自己是在世寄居的。法老呢仍然接受了雅各的祝福。法老是掌管世界的，雅各是管教会的神。这个在一个以太阳神崇拜为国教的埃及，以接受安城大祭司祝福为荣的埃及，这个法老在当时那个时代做了一件破格的事情，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殊的事情，他接受了来自另一个国度，就是希伯来人神他的仆人雅各的祝福，这表示对这位希伯来人神的尊重，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雅各所祝的福是永世的祝福，法老在基督里面要承受永生，但是雅各祝福完了就走了，没有想在埃及能够分得什么一官半职啊，什么得到啊这个朝廷的接待啊之类，没有。其实今天我们要谨慎，因为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渴望世人尊重的，也想传福音，也想传福音之后还能给我得点好处。我们把这个事说完就退出来了。对于有权的有势的，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把上帝的祝福给他，然后我们离开啊。十一节，然后约瑟哈让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住下了，并且将在埃及国最好的地兰塞，就是法老所命令的，给他们做什么产业。你注意哈，在之前一直强调歌山歌山歌山，我们讲到歌山在属灵上什么意思，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用什么来称呼这个地方？兰塞。弟兄姊妹，这个称呼是到什么时候才有的？不是这时候有的，这个称呼是很长时间以后，另外一位出埃及记当中那个敌基督的法老兴起来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名字兰塞啊，中文翻译成拉美西斯了，就是太阳神的意思。后来呢，以色列人就建造这个地方叫比东兰塞嘛，兰塞的激活城。这时候还没有发生那个事情，但是在创世纪呢就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也就是将来有一天歌山会变成什么兰塞，也就意味着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善待不会是永远的。随着约瑟一代的去世，这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会针对神的民的态度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统治埃及，他以诡诈待以色列人。所以为什么？哎，往下，往下一点，往下，大家听到啊？他用诡诈待以色列人，他严严的辖制以色列人，让他们做奴隶，去建造比东和兰塞。你要注意，这里埋下一个伏笔，不要光看现在受的善待很大，多年以后会突然一个完全的转变。也要说，圣经告诉我们，还是那句话，埃及和今天的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只是我们暂时寄居聚会做见证的地方。 连同这个世界，那曾经对教会友好的人也不会一直是这样善待教会。在任何地有福音兴起的地方，在福音兴起的时候，会有许多人愿意听到，愿意信福音，看着教会遍地都是，然后兴起来了，但是最终这些地方也会厌恶福音，甚至成为教会的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神让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在这个世界寄居呢，最终从世界上带出这一部分人来，然后让他们和我们一起离开，而不是我们混到他里面。大家要搞清楚啊，不是我们融入他，是我们把人带出来。在圣经创世纪，你看一直就是从一个地方带出来，从一个地方带出来。列祖的儿子们娶妻也是从那个地方把人带出来。也要说为了这个目的哈，你要搞清楚上帝做的工作，你别光想着进去，但是不出来，这是有进有出的。为了这个目的呢，神会在一定的时候让世人与我们为仇，逼着我们加速离开。这是出于神的地方，不光去埃及做见证，受埃及人善待，出于神。多年以后，埃及人恶待以色列人，反过来也是出于神。为什么？时候到了，该走了。谁能想到这些曾经看着这么好，但是后来却成了那个样子？今天你看很多曾经福音兴起的地方，后来那真是成了敌基督的大本营。今天所谓的什么基督教国家，那些什么欧美国家，很多人光看以前，光知道几百年前有福音复兴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掌权者也愿意信福音，也愿意善待教会，但今天很多时候成了极左和共产主义泛滥的这种敌基督的大本营。这就是说时候变了。在圣经已经记载了，在诗篇105篇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比他们的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们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谁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出于神。所以说我们是在世寄居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世界上建立天国，教会是移动的帐篷。也都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就逃到那城。我告诉你们，以色列城邑你们还会走遍，你们还没有走遍，人等就到了。今天我们给人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也给很多人，很多外邦人的神也是感动他们，要拣选他们进来信主。但是哈，你千万别期待，是吧？你要看神最终怎么做，你保证你自己，你该奉主的名差遣出去的时候出去传福音，你该回来的时候，该分开的时候就要分开，因为我们是带人出来，而不是混到他们中间。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12节，约瑟，注意哈，原文是维持了他的父亲和他弟兄们，并他父亲全家的，原文是面包哈，那他说的烤的那个面包，根据什么？根据幼儿的口，有时候不光照顾到大人，连每一个幼儿都按照他的口，按照他的这个能够领受的这个食物的分量给他分配。所以说呢，以色列全家呢，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被约瑟维持了生命。在今天呢，我们都被主维持了生命。神看顾教会当中每一个属于他的，按着他所能领受的这个属灵的粮食的这个分量，给他放到他的口中。从另外一个方面哈，我们也需要注意，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飞鸟神都照顾，天父上天养活我们，比飞鸟更贵重的多。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求，只要求神的国，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以色列家在饥荒的时候有没有天天为着自己的吃饭啊饮食去天天拼搏去赚钱？没有。在这埃及这些年，他们进入埃及，法老是白白养着他们。我们守住聚会牧养的生活，按照真理而行，这个世界就会提供我们所吃的所喝的所需求的。当我们信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给世界当奴隶，就像出埃及记的时候昼夜不得安宁。所以说教会要专注于神的国和神的义，要专注于认罪悔改，听到聚会除教，其余的是我们养生所需的神必供应，那些根本不需要我们去考虑。十三节是个转折啊，说但是，就是相对于上面以色列人在约，但是全地一点也没有面包，因为那饥荒极其重大， 埃及地的和迦南地的在饥荒面前，注意原文是都疯了，都疯了，原文不是饿后，原文是说啊就疯狂了，然后最后疯过劲了，然后就躺在那里不能动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不信神的外邦人，即便一生努力，当所定的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不会有任何的盼望和帮助和指望，他们会疯了。你看今天很多人已经开始疯了。所以说这也是预指末日的时候，所有不信的人他的结局必至疯狂。在你可寻求耶稣的时候给你机会，你不寻求，那么等待你的就是末路的疯狂，没有指望，只有灭绝。但是呢，只有真正相信的才能蒙到这样的待遇。雅各和他的众子在创纪当中有很多人看不清楚一点，他们是在认罪悔改的。无论是为首的雅各在改变自己的偏心，在改变自己那些不对的东西，雅各的兄弟们也在罪恶上悔改。今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成为，要真的是去敬畏神。所以神才会让他们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试炼。启示录第三章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上帝说是单独保守你免去这些试炼的。就像以斯帖记第十章第一节说，当时那个时代亚哈随鲁王原文说把这个重担和那个极重的重担税负加在普世的人身上，唯独以色列人享清福享福。神会让在普世人受试炼的时候，受重担的时候，保守真正属于他的教会单独的蒙到平安和祝福。所以说在今天的那些遵着主的命去认罪悔改去忍耐聚会听到除教的教会，必被神立在万国之上，且蒙神保守。神会保守那些属于神的教会，那些敬畏他的遵守他命令的，在艰难和试炼的时代仍有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平安。吃喝更不用说，属灵的福分是源源不断的，是持续临到的。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今天讲到就到这里。